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请看荧幕上的投影，请听我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月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月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月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月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下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月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感谢神，当日他坚定约书亚的信心，今天他也会透过自己的仆人苏传道，用这段经文和讲题勇敢跨过约旦河来坚定我们的心。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勇敢跨过约旦河。最近几年呢，世界一直处于一个动荡之中。先是在2018年，中美的贸易战爆发了。接着呢，在2019年，也就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新冠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呢，在2022年2月份。又爆发了俄乌战争。今年呢，熬了3年的新冠疫情好不容易结束了，正当人们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呢，平静了好几年的巴以冲突又爆发了。在10月7日，也就上个月的10月7日，以色列遭受了哈马斯火箭弹的突然袭击，以色列呢随即就对哈马斯的武装进行了打击报复，许多的生命呢就在这些报复和反报复的过程当中丧失了。昨天呢，我看到报道说，在加沙地带已经有3780名儿童失去了幼小的生命。在这一段时间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成了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在关注世界的走向，也更关注双方背后所依靠的力量。在火药味非常弥漫的这一片土地上，以色列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面对周围几十倍充满敌意的回教徒，以色列它居然能够立足。他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很多人以为以色列呢是依靠先进的技术和武器，也依靠训练有素的军队。除此之外呢，他们也依靠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大力的资源。以色列真的就依靠这些就可以高枕无忧吗？其实当前的事实 已经告诉我们了，虽然以色列的军队很强悍，他们的武器也很先进，美国支援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平静地在那里生活。事实上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在以色列或者在巴勒斯坦他们中间站在哪一方。其实目前这个世界呢，也因着简单的站在哪一方呢，目前这个世界变得很撕裂也很危险。事实上呢，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根本，他们并不是先进的武器，也不是强大的军队，也更不是强力的政权。我们知道在目前这个复杂的局面背后，我们要看到人心的败坏和罪恶的权势，我们更应该看到掌管宇宙世界的主。以色列所依靠的力量其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早已经显露无遗了。但是由于他们太容易忘记历史，以至于常常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把最大的靠山搁置在了一边，反而去依靠那些并非坚固的力量，所以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曾经在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所面对的敌人可以说比目前的哈马斯强大很多，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也比现在严峻几百倍，但是他们依靠上帝，勇敢地跨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之地。这不单单对以色列人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今天呢，就让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学习如何依靠上帝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难关。首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在踏进迦南美地之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困难。约书亚记呢，记载了神的仆人约书亚带领200万的以色列大军进入迦南，把当时在迦南的7个堕落悖逆神的民族驱赶出去，最终得到神赐的土地为业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经历。想当初呢，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本来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迦南，但是由于他们离弃神得罪神，以至于一段40天的路程他们竟然漂流了40年之久。在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包括饥饿、劳累和死亡。等到在埃及出生的那一批人全部死在旷野，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此时呢，以色列民族也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开启新的历史之际，以色列人再次面临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他们失去了最值得信赖的领袖摩西，其次呢，他们又遇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约旦河，这是他们前进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难题。前方的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呢？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就交代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摩西随着第一代悖逆神的以色列人死在了摩亚平原。摩西的死带给以色列人极大的打击，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了30天。这个哀哭意味深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突然间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深得百姓爱戴的最高领袖，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记得在2015年的3月23日，当李光耀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整个新加坡社会呢陷入了巨大的哀痛。可想而知，当时以色列人还停留在旷野，眼看就要到目的地，突然间没有了领袖，场面一定的非常凄凉和混乱。眼下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要有人勇敢地站起来，接续摩西的使命。虽然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承接使命的人选，但是他能否扛得起重任呢，还不得而知。因为约书亚的能力还需要群众的认可，也需要在实践当中得到检验。此时驻扎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一个混乱没有方向的时刻，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需要有人站起来承担使命，需要有勇气和信心的领袖走在前面。以色列人不但面临领袖传承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条不小的河流，也就是约旦河，横在他们面前，阻挡他们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拦阻。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同工帮忙看一下 PPT， OK， 谢谢。不像我们现在呢，有船可以用来渡河，同时呢，即使当时有一些小船，也绝不可能把200万的人口运输过去。约旦河，这是一条发源于黎巴嫩、叙利亚的一条河流，流经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从黑门山到加利利海，一路向南呢，流到了死海。这条河全长大约有260公里。去过以色列圣地的人，我们都知道，虽然说现在的约旦河并不是一条很宽的河，全年它的河的宽度大概也只有三十米，可是在春天河水泛滥的时候呢，河水漫过两边的那个堤岸，河宽就会变成差不多有1000米，也就是1公里那么长，河深呢就会超过150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可以看到说是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河水就涨过两岸。这就说明以色列正是在这个河水泛滥这个时候，他们要渡河。此时横在以色列人前面的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他们需要尽快的渡过去，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再等了，他们已经为此准备了40年。可是他们到底如何过去呢？靠着他们自己现有的资源和他们现有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在当时的200万的以色列人口当中呢，有超过2/3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根本是没有可能下到水里边的，既没有桥梁和船只的帮助，又有超过100万的老弱妇幼需要过河。即使过了河，他们要面对什么情况呢？他们过了河以后所面对的也是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实际上呢，他们过了河以后首先就要面对一个强大的耶利哥。在当前的形势底下，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他们到底依靠什么能够来应对呢？这是他们当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单单当年的以色列人面对约旦河的难题，我们每一个人也有需要面对的难题。今天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信仰团体，都面临着无数的约旦河，不但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和面对，也更需要我们勇敢地跨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的约旦河在前面 等待着我们。有些人的约旦河是学业、事业、婚姻或者家庭，有些人的约旦河呢是健康、人际关系、性格缺陷或者心理障碍。每一个人的约旦河虽然各有不同，但都需要我们经历和面对。在约旦河面前，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会胆怯，会害怕，甚至会软弱。有些人肉体崩溃，精神崩溃，甚至自寻短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约旦河的拦阻太强大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太有限了。在高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看自己就像一只蚂蚱。这就好像当年以色列的12个探子当中那10个人一样。恐惧害怕除了外在的因素，还有我们内在的因素。很多时候更强大的敌人呢，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我们里面，包括消极、随波逐流、对神的埋怨和不信。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也不例外。带给我们最多伤心、最多难过和困难的，往往不是外面的人，而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教会也是如此。耶稣知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能和睦相处，不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呢，就有了更大的敌人。所以主耶稣在离世以前呢，迫切地为门徒和教会祷告，叫他们合一，求主来恩待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还是教会，都要竭力地追求合一，神必定赐福。我们为什么总是面临那么多的困境呢？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早已经可以上天入地，然而我们为什么面临的灾难却有增无减呢？甚至愈演愈烈。很多专家预言，目前的巴以冲突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因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在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要求百姓要自洁，而且呢，要求祭司抬起约柜走在前面，说明以色列人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才能得到神的同在和能力。这也提醒我们，为什么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以色列人过去在40年当中不能过约旦河，不能得到迦南美地，不是由于外面凶猛的敌人，也不是由于环境太恶劣，乃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软弱和亏欠所致。所以约书亚吩咐他们必须要自洁。我们只有过圣洁的生活，才能面对魔鬼、撒旦和时代的挑战，也才能除去恐惧和惧怕，并最终才能够得胜。罪是非常可怕的，不但个人受到影响，家庭、群体，甚至整个民族都面对着极大的羞辱。亚当和夏娃的罪影响到全人类和整个人类社会，罪把人带到了永远的刑罚里边。我们看到所看到外面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属灵的战争。人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面的敌人，乃是出于里面的敌人。在旷野的40年，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是百姓犯罪离开了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人的失败，同样也是因为离开了神。罪的可怕后果必然也临到那些任意妄为、藐视神的人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彻底的对付罪，就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正如耶稣呢，在福音书里边讲过财主的故事，他下到了阴间，不能重新回来， 有的人可能会说，神不是充满慈爱和恩典，长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神吗？是的，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为了他的圣洁，神必定要清除罪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如果感染了癌细胞，医生会建议我们把它切除掉，为的是保护我们的全身。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已教导我们说，要彻底对付我们的罪。如果你的右眼叫你犯罪，你就把它剜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丢掉。缺少了白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比整个完整的人下到地狱里边还要好很多。保罗也教导我们要逃避一切的罪，对付一切的罪。如果你最爱的朋友常常引诱你犯罪，试探你，那么你就要彻底的断绝与他的联系，除去罪的根源。如果每次都因为早上起不来不能出席崇拜，那么就要训练自己改变作息的习惯，好好的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内心深处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把将来的审判和自己所犯的罪要负责。我们要好好的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跟随主，有没有彻底对付罪，有没有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有没有让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不是由我们自己掌管的，乃是由神来带领的。这正如在关键的时刻神带领以色列人跨过了约旦河一样。在约旦河的东岸，正当人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困境的时候，神伸出了他大能的手，他亲自地向约书亚显现，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中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对约书亚不只显现这一次，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呢已经显现过一次了。在此之后呢，在与耶利哥人作战的时候呢，神其实第三次向约书亚显现。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呢，神已经对约书亚做过了一次的承诺，要与他同在。神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过去摩西可以站立得住，完全是因为有耶和华神的同在。与摩西同在的神，就是那位使埃及举国上下惧怕的神。与摩西同在的神，使红海分开，日间提供云柱，夜间提供火柱，引导他的百姓。在旷野当中呢，供应以色列人的水和食物，40年他们的衣服和鞋穿不破。同样的，这一位神也使地裂开，通灭了一切作乱和反叛的人。如今他要亲自的与约书亚同在，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撇下在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弃置于危难之中，丢弃的意思呢，就是说与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说，神绝对不会把约书亚丢在危难当中，他也绝对不会在危难当中与约书亚撇清关系，因为他是那位信实永不改变的神，他的信实必要成就这一切，他也是那一位负责到底的神。神真的是说话算数。随后呢，在发生的事情完全应验了他对约书亚的应许。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约旦河，河水立刻就停止了流动。在约旦河的上游30米的那一个地方，有一座名叫亚当的城附近， 河水就好像一堵墙一样停在了那里。祭司呢，站在河的中央，让百姓顺利地从干地上通过。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以后，祭司才上岸，水流又重新恢复如初了。200万的男女老幼全都渡过这一条河，没有大半天甚至一两天的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就经过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正如出埃及的时候，神使用了一整夜的大风把红海分开，那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风是神鼻子里边的气息，当年摩西举杖的时候，大风就开始刮起，摩西放下杖，水就流回，淹没了埃及的军队。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与过红海拿出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过红海的时候呢，神使用了摩西一个人的颂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一直都在抱怨，哎，甚至到了红海的边上，他们还在埋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觉得在埃及其实更好。当时神使用摩西的手，摩西举杖的时候，哎，向海举杖，海水就整夜分开，以色列人就走过海中的干地，跨过了红海。到了天亮，摩西顺服神的吩咐，再一次的向海伸杖的时候呢，海水就复原了，埃及人就被淹没在红海中。神使用了摩西的顺服之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使用的不是领袖的顺服之手，而是全体百姓的顺命之脚。约书亚不但按照神的要求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而且他还从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挑选代表，每个支派挑出来一个人，一共有12个人与祭司一同走在前面。祭司和12名代表稳稳地站在河的中央，以色列百姓踩着干地浩浩荡荡地跨过了约旦河。很明显，这又是一次大的神迹，这不但是神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完成的一次神迹，同时这也是神对百姓信心的回应。这次神迹的出现是全体以色列人共同参与的结果。当以色列全体百姓愿意凭信心顺服神话语的时候，当他们勇敢地迈出脚步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开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与此同时，就在此时当下，这位永不改变的神也时刻看顾和保守着他的每一个儿女。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脚步，神也必然带领我们跨过每一条的约旦河。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面对着人生的惊涛骇浪，都有不同的约旦河需要跨越，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经历，每一个教会也有自己的约旦河需要跨越，但是如何才能顺利地度过这些难关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神为我们清除一切的拦阻，预备一切的资源，只要我们学会依靠主，勇敢地迈出脚步，就能度过难关。具体来说，我们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回应神。首先，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当年在混乱和充满危机的时候，神亲自向约书亚显现，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神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当前的人生道路上，也许我们正在面临一条约旦河，
拦阻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当我们处于这样危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听耶和华神的话，要记得神对我们的承诺。虽然我们经过水，水必不漫过我们；虽然我们经过火，火也必不烧着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正如当年他与摩西和约书亚同在一样，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要抓住神信实的话语，勇敢地往前走。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一定要经历他的同在和大能，困难一定会迎刃而解。其次呢，神要我们勇敢地迈出脚步。过去的时候，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每逢遇到困难，往往我们会依靠人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世界的力量，其实这些并不是稳固的一个资源，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成功。神让我们起来，勇敢地踏出脚步，虽然踏出去的是一条你我都没有走过的道路，但是神是信实守约的神，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我们一切的需要其实他都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完成使命一定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战争的对象可能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也可能是我们隐而未泄的罪。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坚强勇敢地迎战。面对当前这个多元混乱的世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要牢记神的话语，还要把神的话语行出来，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让我们再次回应神的呼召，再次的在神面前立定我们的心志，勇敢地走出去，神必然与我们同行，因为神是可信可靠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信心来面对一切的困难。当以色列人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水就立时地分开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要以行动来配合。神的仆人戴德生呢，曾经他有一次经历，他有一次撑船旅行的时候，因为没有风，他所撑的那一只船呢，就被潮水冲去了一个靠近食人族的一个小岛上面。这个时候呢，船长非常的害怕，他知道戴德生是一位基督徒，他就请求戴德生呢帮忙让他祷告求风，让 风刮起来呢，能使 船呢可以脱离这个危险的境界。戴德生呢马上要求船长说，你要把船上的帆先升起来，然后我才给你祷告。这个时候呢，船长感到非常的为难，他怕被别人取笑，因为连一点风都没有，升什么帆呢？但是戴德生呢坚持认为你必须得把这个帆升起来。哎，这是向神表达行动的信心。戴德生就是凭着行动的信心，使他所乘的船呢远离了这个食人的小岛。新的年度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华语崇拜也选出了新的一届的委员。下个主日呢，我们要举行委员的就职礼，我们感谢上帝预备了一批弟兄姐妹愿意起来侍奉主。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支持我们新一届委员的一个侍奉。不过呢，新一届的委员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很多的事工都需要我们凭信心来面对，各个事工部门呢也都需要招兵买马，扩大服事的队伍。我们知道教会不能只靠少数人来侍奉，正如当年约旦河东的以色列百姓，在祭司和十二个代表的后面紧紧跟随着全体的以色列大军，跨过约旦河的神迹是全体以色列人共同参与的结果。神喜悦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与侍奉，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敢地站起来。虽然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拦阻，包括能力不足、时间不够、孩子太小、工作太忙、身体太差， 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足以阻挡我们被神使用的信心，让我们坚定地依靠爱我们的主，勇敢地跨过约旦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所从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你乐意将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靠着你勇敢地踏出去，得到你应许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